我们说到第八章佛法的心意是第一节了齁，第一节就在谈第八章是佛法的心理观了齁，心理观第一节就在谈到心意识。我们前面谈完了，谈完了意，谈完了事，接下来要谈心了齁。要谈心之后呢，还会对于三者的综合，那三者就是心意识的综合了。那我们来看，就是心的梵语有识，但是中国都译成同样一个字，都是心了。关于这一部分，关于这一部分，各位去看，可以参考我们看注脚29嘛，就可以参考了，参见附录四。我放在附录的地方，就是可以不急着马上去看它了哈。我想啊，这就是梵语有识。我想可能呢，老师是依据古德的解释的哈。这可以，各位可以去看注脚，都可以知道。我也放了导师早期或晚期的一些著作，还有包括一些字典所说明的了哈。基本上我的理解然后。初步的理解，大致上说，这个梵语有识，基本上可以是依着古德来说了哈。有很多，我想在这里再提一下了。有很多导师早期或者怎么样，他可能会依据传说或依据古德而说了哦，古德而说，或者是依经来说哦，就是经，因为在经当中也有一些不单单是义理啊。还有说到他的时代背景，或者是说把它表现出佛当时的受记，然后佛当时的情况。但是说可能这个是一个面向嘛，这也是我们从古以来了齁。当然很早期不是这样的态度，后来渐渐接着说都是佛一代十教什么全部都说完。所以有时候导师后来会依着史实的立场，尤其那是后期那个黑皮书，用史实的立场来去考究了，所以有些会有一些不同。为什么会说到这里呢？就好像各位如果去看附录四的时候，可能有些导师比较晚期的一些说法，会有一些我的理解啦。如果依可能翻译，如果依导师或者来看的话，或是其他的一些说明啦，其他一些注脚的一些说明啊，就是一些字典的说明，那可能会有古德的，或者说现在的一些说法。基本上我的理解是这样的，就是梵语基本上有两个啦，但是两个之后可能有一些梵语，有一些我们不是有一些仪尾变化嘛，仪尾变化可能又有加进去，或者是古德也有一些的，就是对，就是哦，有这样的四种意义，有这样的四种意义。大体上来讲，有这样的四种意义，它就是说分派有这个四个的翻译，然后，那基本上我的理解，基本上大概就是两个，然后再有一些语语变化加进去，但是在这里就是两个当中的那直多了，其他就是我们一般说到那个心，要看心，要看心。那、另外一个呢，就好像我们那个心经那个心哦，核心哦，或者是木心，那不是原力心的，不是原力心。基本上就是这大体上分起来就这两类，如果详细去理解它，就可以看附录四了。但是不管怎样，我们就说啊，心有种种的，就是有种种不同的面向，而且可能有相关的。我们刚才说那心经是吗？心经就是那个心哦，也把它认为是一种，也中国人也把它翻译成那个心。那个心，那核心，我们说那个心，在中国字也有那个核心，是吧？核心，但是那不是原力心，不是所谓原力心，就是我们知道了，我们平常那个讲那个心，就能圆、能思维等等那一种心，不是那一种心。那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那个原力心，能够思维的那个心，执多了哈，我们翻成中国字，中国这个执多那是音译了，译它的音了哈，就是我们一般说的。哦，不管我们六识啦哈，或者是七识，或者是八识等等的，就是那个能够了知，能够圆哈。我们说心要起来，要有所，就是所依根、所缘尽的那个了。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要说的。直多如果依着梵语的意思来了解，它就种种，但种种的意思，但是说种种，但是我们佛法会对它更有什么？更有它的，它这个直多，它就是一个印度本来就有的名词，也就是印度人对于那个新的一种的说明，就是用它种种的说明。但是以佛法来说，那个种种。因为心非常复杂，每个人看这个现象都会不一样，是吗？包括佛法当中，各家对于这个心的理解还是会有不同的面，就是不同的理解啦。那所以导师在这边说到了，这底下当然是导师不会说他自己创新的啦，也是依据的就是古德或者是佛弟子种种的论述当中，导师把它更综合起来做说明，而且这样的综合不是齁机械系的综合。不是机械性的把它这样综合起来，我常说咯，是依着什么缘起法，而且是依着性空缘起。性空缘起，我们说一般说是大圣在说，其实神文阿含经就在说到了，只是阿含经不是那么强调这一部分，但是到底在杂含经都有说到，初是空相应缘起随顺法了，是吗？都还是说到，所以初是空相应缘起随顺法，我们说初是空，那就空即性咯。可以说就是无声啦、啊、就无声缘起，是吗？相对来看，这个就是要用大圣的那个立场才能够真的看到这一部分啦、啊、但在阿含经基本上佛说缘起法都是依着什么来说？生灭缘起，都是依着生灭缘起在说它啦。但是大圣的一切法空无声缘起还是没有离开阿含经的缘起啦，把阿含经的深意本意彻底的阐扬出来啦，没有离开缘起法，就是没有离开阿含经啦、啊。那阿含经是三圣共的法源，都是依着阿含经。大圣的一切法空还是没有离开阿含经，只把它彻底的阐扬开来。这一点我们要理解它啦，要理解。这样才能够导师说那个就是大小共观，是吗？龙树菩萨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功德，就是大小共观。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功德，因为佛法只有一个啊，大小圣如果还在争的时候，那在自己都内在都已经不安稳，怎么能够去利益众生，是吗？会削弱力量啦、啊、不单单一加一不等于二，反而有时候会削弱什么。所以大小共观那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功德。诶，导师也把它列为什么中论的特色之一，是吗？所以如果说我说导师都会做一些综合，但是不是机械系的综合，一机械式的综合终究会有矛盾性的存在咯。因为这些的在综合当中，其实在部派当中都是在争，都在彼此在争论的。诶，各位现在有在上那个聚舍论，是吗？还是种种的都会在论的，是吗？尤其是会跟经部跟有部之间，是吗？所以这些我们看到，如果是综合，而且是无碍的，没有不会对立性的，不会矛盾性的统一，不会像世间齁、哦、像世间啊那个辩证法就是矛盾的统一，是吗？啊，矛盾就是真理，不会是这样啦。如果矛盾是真理的话，那有太多矛盾了。所以在他做综合的时候，老师是依着缘起法，依着性空的缘起。什么叫依着缘起法？就看到他们之间的关系性了。关系性，我们就要在这里看到，他的什么无自性啊？无自性的，我们才能够依着缘起法。我们依着缘起法，就要看到他的无自性，没有实在性，就是空寂性哦，就是空性，这样才能够超越。这一点我们也常在说明哈、哦，只是在底下要说的时候，我们可能这一部分再跟各位再跟提醒一下，我们都一起来，就是一起觉知到这一部分呢。这样的话就不一样了。这样的话，各位再来去读部派的论书了，阿毗达摩的这一点是非常有帮助的、哦。否则各家都说的有理，我现在要修行，我到底要依哪一家？那学的很多的时候，可能就会自己，除非他们论师就是决定自己的主张了、啊。他们在修行过程当中，他不会有那个矛盾性出现，他就是依着他所理解的在说。但是我们后学者在文思的时候，在各教的说法当中，我们如果要去，久久我们自己 自己的那个无碍的观察方式啊。在这一部分，我想方法概论是可以提供我们一些观点，但是我们这个要一再一再的思维，然后一再一再的观察，才能够我们本来浅者渐浅，然后渐渐的深者就渐得比较深了。好，在这里来讲，种种就是之多这样的字面的意思了哈。但是老实说，但是种种不就只是种种了哈，就是但不就是种种了，又不是只是种种，而是由于种种而存在，就是由于种种而存在而成长。是这什么意思啊？很快的跟大家这样说啦，种种的存在就是好像什么叫种种，就好像我们是啊往外认识是吗？有种种的印象，种种的印象就会泄露有影像，影像它会存在，它存在在哪里？就好像要有一个承接的，要有一个去承接它的，不会就是泄露影像。我们说泄露影像存在在哪里？就心嘛，是吗？所以就是有种种而存在，而且会成长。因为存在积极的之后，不是就我们越积极就越多了，所以不单单是种种，而是什么种种而能够存在存留着，而且能够去成长它了。成长就是这个存在这个呢，我越积越多啊，就越有内容了。所以古来就曰什么？古来就曰种种的，我加一个的啊，种种的积极。积极之后就会滋长，这个积极就越多，越来越多了。所以依着种种的积极滋长，积极了就会滋长，是吧？而解说为给他一个字，就叫极。所以各位会听到极起心，对吗？极起就是那缘起的起，极而起的心，极起心。如果这个极啊，若在大圣的宣为四系，那就是第八阿赖耶识咯。第八阿赖耶识，若以为识来讲，不是会有积极的种子吗？种子生现行，现行先种子吗？那就是种种的种种而存在，存在在哪里？阿赖耶识啦，阿赖耶识。所以阿赖耶识它不是种子跟识，第八阿赖耶识它是不一不异吗？所以有时候地方阿赖耶识又叫做什么是种子识，对吧？种子识就这个了，就是解释为极了，极起心。底下就详细说明了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识的认识，相外认识是吗？我们说那六识的认识了，相外认识，而且那个六识的那个识啊，六识那个识，假设我们说都是前面有说到那对于识啊。一意生事的那个事，如果我们拿那意识啊，就解释成一意而生的事，一意而生的事。所以啊，不管是前五识，或是第六识，或者是说我们有那细意识是吗？就好像我们现在说的，如果以唯识来讲，把细意识分成七识，还有八识是吗？或者现在心理学说的那潜意识，所以就是。依意而生的事，那个事就是往外去认识啦。什么叫往外去认识？向外认识啦。向外认识，五境就是变成前五识。第六意识呢，第六意识就是非常我们人类特有的非常明显的意识是吗？第六意识也是有五俱意识啦，还有独头意识是吗？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更深细的那细意识，它去直取自身，即使自身的身心为我，对吗？而这些呢，都是属于一种认识，都是属于一种认识的，种种的认识取之于外，这个外相对于内心呢、啊，重点是直取我们自体的身心为我的那个认识，还是相对于内心而言，还是依意而生的事，所以还是只取之于外了啊。同时，他向外的认识是什么？同时会留下所认识的印象以内。我们说那个泄露影像是吗？种种的啦，就是有那个影像、印象，就印象在以内，就是那个内心了。这个一向内的那个呢，在承接那个就成为心，就成为那个心了。就像呢，我们说老师前面不是举那个例子吗？大海水在注脚。注脚又说到举那个泉水是吗？ 就像好向外认识，就好像哦，露出表面的水了。露出表面水，它可能哦蒸发了，蒸发变成云，云又变成又下雨了。就好像形容那个事啊，向外认识，到最后下雨，到最后呢，还是会落入到地下水，是吗？地下水，但是地下水要有一个功能，要有一个去承接它的、啊，承接那地下水，承接那地下水的。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心了，否则地下水存不了，就没有所谓的地下水是吗？它存不了啊，所以它能够承接的那个地方就是地下水啊。那能够承接这个功能的就是那个心，而那意呢？我们说心意是那意呢，就是那已经有这个地下水了，我们就能够依着意呢，然后那个水呢，地下水就变成什么？出土了，就变成在地上的水，地上水就是认识了。就开始认识，这是我们上一次说过的什么啊？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在承接的，变为心，那就能够承接那地下水的了。就像如果说我们这本文当中举的例子是波浪是吗？波浪就是那认识啊，向外认识的，而那个地下水呢啊，就是海水啊，海水，那就是心。所以是攀岩，越攀岩越向外认识越多的话，内心存在的心相也就越多了，因为它存在心嘛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为是会有形象，是吧？形象就显在于内心的那个相，所以那个心相就越多了，就是那印象会越多，因为那印象是存在于心嘛，所以那个心相就越来越多，因为越来越多，所以说种种会滋长它。这个就是一般的字义啦，就是我们说那心啊、哦，那种种，的意思了哈。而它的特殊含义呢，哎，对那心意识导师都先一般的字义是吗？然后特殊的含义，接下来就谈到特殊的含义了。特殊的含义就是统一。如果很快的跟各位说的话，就是那个心啊，就像地下水，要有一个东西在承接它。那承接为什么叫统一呢？因为它是种种啊，我们说差别的、啊，因为种种的心相是吗？那就差别的心相都放在同一个地方，所以心就有统一，就是把种种的差别、种种不同的印象，把它都什么收集在心，所以相对种种的差别而言，心本身它的特异、特殊的含义就是能够统一意了哈，就是种种的什么统一意了。所以先指论，就是这可见心的特殊含义为精神界的统一。为什么这马上就说这可见呢？这可见心的特殊含义就是精神界的统一呢？因为这可见就是依着前面的说法才说这个嘛。这个就是心的存在的心相越多，因为这个心相都是差别的，但是因为它都能够什么，都能够用这个心来承接它，所以他说这个特殊的含义，可见的就是特殊的含义就是精神界的统一，就是精神界就是前面讲认识啊，认识之后有种种的心相由存在在心，所以这可见心就是精神界的统一，就是种种的差别的心相的统一。为什么叫它统一？存在在心。好，这个注脚各位可以去看它了。好，接下来我接下来说那叫举证是吗？前面的直论啊，就直论前面的那样的说法，就是从种种的，这一点就是特别，再说明一下，就是从种种的集起是吗？种种的集起，为什么能够把那种种能够把它集在一起呢？就是这个心本身有一个统一，能够把那个集起的，然后集在一起了。接下来他导师要举经、举论了、啊、举证了哈，举证，多方面的证明。第一个，例如杂案间哈，即杂案间，经文不是这样说吗？长夜心，长夜的心，因为我们没有光明嘛，无眠凡夫， 所以长夜的心就被无明所缚嘛，被无明所缚。所以长夜心为贪欲所染，嗔恚愚痴所染，对吗？就贪嗔痴咯，所染不善根。这个是什么？就是在说明相续心为三毒所染污。什么叫相续心？因为长夜心哦，长夜啊，相续对相续心相对来讲，另外有个什么心呢、啊？刹那，对吗？所以这边就在相续心呢、啊，为三，这个为三毒所染。所以相续心就在相续的过程当中，在譬如说，好，这一刹那，这一刹那，一刹那，从过去到现在，这一刹那相续心当中呢。哎，他就说明他统一啊，前后要有关联性呢、啊，前后要有关联性是吗？哎，这就可以看到他是统一的了。就长夜心总统哦，现在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啊，这个长夜的这样的心当中呢，它当中有一个相续的，就内在有一个统一的这一部分，才能够内在有一个统一的，统一才能够相续是吗？这样可以理解了、哦。所以，哎，导师就在这边看到咯，哎，这个就是在举证，就是它的统一性呢、啊。另外，又如说心心所是吗？心所就是我们第二节要特别要谈到的心心所。什么叫心心所？我们如果说把非常复杂的心分成心跟心所来讲的时候，这个心就叫心王是吗？所以这个什么叫心所呢？就是依心而起种种的心所，心所是种种的差别咯。那心王呢？它是能统一它的是吗？所以这个样把它说成心心所，也就是以心为统一性的。我们没有说是心所是吗？我们说心意是心意是，我们没有，我们会说跟心所相对来说，我们会说心，不会用心意是当中的是。我们有没有在经论上看到说是心所？没有这样，只有说心心所。那心就是它统一了，能够统觉，觉觉那是心理的作用，活动作用是吗？所以统觉统一，统一的心，所以用统一，统一心有这样的特色了、哦、就在心意识，心意识，哎，佛陀在《阿含经》为什么说心意识呢？同一个心识为什么用心意识呢？嗯，有它的特殊的含义了，在这边来说就是那个统一，统一。又例如也说到心远独行是吗？心远独行，关于这个意思各位可以参考注脚32的、心远独行，导致这边特别跟统一有关系的，就是那独啊，独一独一独一些。当然部派好对那个经文的心远独行的、啊、哦，有不同的解说啦，有不同的解说。但是不管怎样，在《阿含经》当中说到心远独行的那个独啊，自己就是有那统一，有统一了，就是独一，独就是独一是吗？独就是独一，独一独一走，独一走一，那就是统一咯，统一有那个统一的意思了。所以就结束咯。所以这个心呢，心为种种的集起意，另外呢又是种种的统一意，所以都是就是种种种种，所以种种。心在印度呢固有的名字，这个心呢就是种种，印度人把它说哎，心有这种种啊，然后我们佛法呢再把它再跟详细的阐扬它。就好像我们事先在讲知情意是吗？在儒家在讲三达德，自然有三达德。而佛法呢，也因为佛法是没有离开世间。佛法没有离开世间，但是能够出世间，所以在佛法相对于知情意，佛法就有那个五蕴当中的受想思是吗？受想思就是行愿当中主要就以思，或者人的三大特胜当中，就是心愿慈悲智慧是吗？意念胜、梵心胜、勇猛胜。但是佛法是彻底的，不单单在缘起法相，不单单在缘起法性呢、啊。那是世间讲不到的，重要在缘起法相呢，佛法讲的深广面呢，还是世间达不到的了。所以对于这个就是心有那种种种种呢，又说明种种的集起， 就是把它积极起来，而且积极就滋长它。滋长如果说以为是来讲，因为能够从种子生现行，是吧？现行又能够新种子啊，新种子又滋长。另外一个就是特殊的含义，就是种种的统一，统一起来了。诶，这样我们基本上就对那个新意识了齁。老师就这样做了说明了。先单独的说明各个的差别的说明。接下来呢就要说到新意识他们之间综合的关系了。这张图表是吗？我说只要这个讲义的或者说排版是横排的是吗？看到导师著作的那个图像就自动把它顺时针转90度了。顺时针转90度那个意象，这张图的意象就特别明显。顺时针转90度，导师中间不是有条虚线吗？虚线顺时针转90度，心跟意不是就在底下吗？事就在向上面吗？可以这样来分哦。一个是内心就先意。内心。我们说往外认识什么？往外认识言境界那就是。事就是向外面去认识了啦。向外面去认识不单单是前五事，不单单是第六意识，包括细意识直取身心为自体的，那还是事，那还是向外。向外什么叫向外？离开内心。各位可以理解吗？把那个这个图啊，这个图顺时针转90度，你看咯，意的一个指标向事是吗？向外认识。所以离开这个心跟意就是内心，相对来讲内心要认识什么？向外去认识它，包括直取我们身心为自体，那个身心为自体包括就心意，包括心意咯，因为细心嘛，细心直取身心为自体的那细意识，那还是属于向外认识啊，向外去直取它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咯，我们的心呢，我们常说有能边所边是吗？就是我们不单单是观察外在的，我们还要在这个时候，我们还要观察我们的能观的这一部分呢，能观的这一部分。好了，如果这个地方先图示了，接下来就文字叙述了。先从事来说，现在要说明心意识的关系嘛，所以第一个先从事的这个去说明三者的关系了。我在那个标题上我加个事加个外，有吗？刮胡加一个外字啊，外字向外认识啦，向外认识。当然外就有内咯，就有内心。这个内心如果说心意识来讲，心跟意都是属于内心。就像什么呢？就像导师不是做那个譬喻吗？出了地面的水那就向外的认识咯。在地底下的水那就内心咯。内心当中有两个特色，第一个要承接水的，地下水要承接的，这就是心。地下水能够冒出来到地面上的，那就意的作用，意的作用，那就心跟意，它都向外，对吗？所以耶四来说明三者的关系了。那四主要就是认识境界，主要是认识境界。而这个导师说境界是什么呢？有内境跟外境。内外先说外境，外境可以说就是前五识向外认识的咯，向外认识。内境呢就是我们说细意识就是内境。什么叫内境呢？细意识是直起我们身心为自体，对吗？就好像入胎是直取，我们以人类来讲就是入胎是直取父精母血为自体，所以父精母血它就会生长咯。如果没有入胎式的话，那就不会结胎咯，就不会结胎。而入胎式啊进去了，而且又入胎式又不是直取父精母血的时候，那就流产了，是吗？啊，如果直取它就会渐渐的父精母血都会渐渐的会变成肉团，然后渐渐的六根等等就生长起来，就名色渐渐增长。所以基本上各位可以理解了，内境跟外境呢。那第六意识呢？第六意识它可以五俱意识，前五识生起来，五俱意识跟意识也跟着生起来。而意识呢， 也能够去观察了。意识，我们说人类明显的、最明显的、特有的那明显的第六意识，那就我们说到了，就是人的三大特胜的那意念胜，主要就在说明这个。这个呢，可以外观外境，包括我们的细心，我们也可以用第六意识在定中呢，可以更深切的去观察到它了，观察到它。所以这各位可以理解了哈，内境外境哈，包括各种事、各种事、前六事、西意识，基本上我们就可以，这个都是除意而生的事了哈。认识，那认识就是向外认识了，就是认识境界了。认识境界，我所谓的向外认识，相对于内心而言，相对于内心而言向外认识，所以有内境外境了，这就是事。所以基本上来说喽，基本上来说，就是不单单是前六识，还有细意识啊，细意识。而明显的意识呢，什么都能够认识，是吧？所以第一章我们不是对于那个法的分别，老师有什么文义法、义境法，还有归法，对吗？在义境法当中啊，义境法不是有两个吗？有别法处，还有一切法吗？别法处就意识能够了别什么受想思啊。啊，不单单是了别受想思，意识还能够了别一切一切的法，所以这样叫一切法咯。所以这就是人类特有的那第六意识，明显的第六意识。所以咯，我们要感到欢喜咯。虽然我们齁还没有学佛之前齁，我们那第六意识齁常常在分别我，是吧？分别这是我的喔、哦、那个在有自我为中心出齁贪嗔痴喔、哦、一切烦恼都来了，是吧？嗯。但是又没有办法，所以困扰的时候啊，不要不要，但是齁、哦、又没有办法摆脱它。没有办法摆脱它，最多最多用情意的力量来摆脱它。嗯，但是我们学佛之后哦，就知道了哦，就知道哦，原来是无我，我们就能够依着佛法，用它强烈的我们人类特有的那明显的地狱意识，好好应用它，哎，这才能够解脱，这才能了解实相，得到解脱。嗯，所以关于这一点，我们要有时候要思维牵出来哦。要思维清楚了，这样、哦、我们才会善用我们的人的三大特胜。没有佛法，我们的人的三大特胜提升到最多最多就是人天善了。我们那智慧啊，也是只有世间智慧了。不管在科学、哲学，再怎么样的把那意念胜，再怎么样的扩充，再怎么样交易，再怎么样提升，还是所得到的还是人天善哦。哦，你说像科学再怎么发达。哦，认识了哦 ，n 加一度的空间，我说不要 n 加一了 ，n 的 n 次方空间了。哦，他从那个地方一出来，出来还是三界内了，出来的地方还是在三界，出不了三界的。而且因为他跟自信剑没有对自信剑完全没有碰到一分一毫，是吗？碰都碰不到，所以呢，科学越进步，因为物质就越进步，就是五欲啊，五欲就五欲呢就越。也开发的越好，什么色身香味触啊，开发的越好，所以都会跟私欲做结合，跟欲望做结合，满足我们的欲望，也去拓展我们的欲望。所以这部分，不单是这样啊，我们不是说创造了发明的原子能哦，如果现在还造了很多的那个武器，是吗？杀伤力这么大，所以还真要只有佛法咯。这不是随便说的，不是说卖瓜说瓜点，不是说我们只能够在佛法当中说了，一碰到科学哲学，一碰到外道都嘴巴都不敢说了，不是这样的。那是真的依着法，依着法来去理解它，理解它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都要感到非常的庆幸，非常的欢喜。在我们来学习佛法，就会非常的好药，而且非常的欢喜，而且会有所得，会有所受用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事了。事由何而来？事由何而来？因为我们说以事来说到三者的关系嘛，所以先有事。事由何而来？从哪里来呢？就是有身心交感的，身心交感那破折号就要指身心交感，就是 生理源泉的溢处而来了，就是从溢而来，是吗？我们翻到上一页那一张图了，那那一张图是从哪里来？不是从溢吗？溢不是有一个箭头往四的方向去指吗？所以是从哪里来？是从溢而来的啦，溢而来。这溢就是那地下水，有地下水为什么会能够出到地面上呢？就是由于那个溢嘛，所以溢才会有依溢而生四，是吗？所以这四从哪里而来？就是从溢而来的。溢是什么呢？溢就是身心交感，是友情的中枢嘛，友情交感的中枢是吗？身心交感的中枢也是认识的泉源是吗？所以就是从溢处而来的。这样四一升起来之后又怎么样呢？四生就刹那灭是吗？一切的法就刹那生灭啦。包括心也是一样咯。心更是了齁，刹那生灭是吗？是我们设法还我们眼睛还看不到它的刹那生灭，但是现在科学家也研究到也刹那都在生灭了。心我们还可以觉知到噢、哦、它变化得很快。所以我们佛法就说什么叫刹那，就是一念念，那就是那个心念了。所以是生就刹那就灭了，生就灭，所以刹那生灭了。而它会留下影像，留下影像就那印象，印象而充实内心，充实内心。所以心是种种的积极以及统一，那这个就是是生起来就充实心了。所以我们翻到上一页那张图表了。所以你看认识之后又如何呢？认识之后不是从事有一个箭头到心吗？有一个箭头到心，就是那影像啊，就存在积极在哪里？积极在心啊，就能够滋长是吗？而且因为积极它就因为差别的嘛，差别为什么能够积极在心啊？就心有一个特色，有特色就能够统一，把一切的差别都统一在心当中。好，这是从事来说明，就是外来说明三者的关系。接下来呢，就从心意就是内咯，来说明三者的关系了。所以那虚线呢，我们可以说一个是内，一个是外。各位，我们说内外千万不要把那个，我们说心意识是同一个心咯，同一个心，同一个心有种种的面向是吗？所以纵然用个虚线，我说啊，这个就是内跟外的差别，内跟外的差别，这是相对来说啦，就是心意识他们这个三个功能的相对的差别啦。因为什么叫外？向外认识啊，向外认识，但是还是一个心啊，还是一个心识啊。所以从心意内来说明三者的关系啊，心与意是内心的两种特性，是相对的，内心的两种特性。所以那个虚线我们可以看出来，虚线底下那就内，事呢就是属于外向外认识的，向外去发展。所以心意是内心的两种特性，一个是内六识所引申，六识就是那个事啦，就是那个事。所以导致这是因为这个是佛，就是佛法概论是吗？佛法概论的前身就是阿含讲要对吗？所以这个主要就是三乘共法，就一直大案经都在谈六识啦，在谈六识。我们前面也说到六识那个可以说是一意识啊，就是一意而生的识，一意而生的识，这个大案经就是这样说咯，一意生识的，一意而来生的识。如果说我们说这样的话，一切的识都可以都是一意而生的识，这就叫一意识识。所以这个也是一样咯，就是所以这个六识啊，这个不单单说噢、哦、只有前六识啦，还有包括那个虚意识向外认识的，然后内心去认识的。好，这个一个是六识所引申的，六识所引申的，一个是六识所重生的啦。这个怎么去理解它？一个是引申，一个是重生。一个是另外这个一个是六识所引申，一个是六识所重生的。导师接下来就说明了，流出而又流入， 流出而又流入了。所以流出的到底是六世所重生还是六世所隐身？所重生所隐身是什么意思啊？说六世所隐身，六世所隐身的跟六世所重生，就是一个从哪里而生的啦？从哪里生？隐身六世的是什么啦？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隐身六世的是什么啦？啊，六世所重生的，六世所重生的就是从什么而生六世了哈，六世。所以基本上我们这样来看它了哈，翻到前一页喽，就是要依着义才能够生世是吗？要依着义才能够生世，而那个心呢，也要从世才能够生出什么？生出滋长心呢、啊？而什么样才能够生出世呢？就是要依着义才能够生出世啊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我们这样来看哦，流出的是依什么而流出啊？依义而流出，返回呢？返回到哪里？啊，返回到心呢、啊？所以基本上来看哦，这样的话，哎，六世所隐身是什么意思？而六世所重生那是什么意思？就是隐身六世的，隐身六世的，那就是义，是吗？啊，六世所重生的生出什么？六世能够生什么？生世啊，因为积极嘛，积极之长。接下来哦，理解了这三者的关系了，接下来就对这三者的个别各自所对的了哈，各自所对的说明，就是前面是说三者之间的关系对吗？接下来就说到各自的特性了，各自的特性。所以事多堆境界来说，事多堆境界来说，因为事就在认识境界是吗？所以我们说有要生事有所缘境，还有所依根是吗？所以多对境界来认识他们，因为事就要认识境界嘛。所以义呢，义多对根生说，我们说六根是吗？这义根就多对根生，根生就前五根是吗？以生根为主色得的前四根。心呢，多对心所说，我们说啊，心所是吗？因为心所是差别的啊，然后心呢就是统一嘛，就是心所也是心理作用。而心理种种的差别作用统一起来就那心，所以心多对心所说了。接下来特别去特论什么呢？就是认识的来源呢、啊？我们怎么去认识？认识的来源是什么？一般的心理学者，包括认识论者啦，我现在的心理学家啦，或是哲学家到哲学当中有一个特殊的那个论题，就是认识论是吗？认识论呢、啊，种种的论题啦、哦、本体论本来是本体论是吗？那本体论后来自己让哲学观察，你说本体论，但是那形而上的，我们说我们心能够真的，我们真的能够认识到那边吗？哎，接下来就会有认识论了，是吧？所以不管是心理学家或是认识论者，都会论到认识的来源，认识的来源呢、啊。认识的来源大致上就有两大派别在做说明，就有的这样说了，心好像白纸一样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一切的认识作用就好像说我们生下来那心就好像白纸一样，什么都没有啊，一切的认识作用都是由于生活经验而渐渐升起滋长的。假设我们的心如果不跟外界接触啊，心就什么都不会有了，一切都是从经验来，这就是经验派咯，是经验派。另外有一派在这样说了，认识作用的种种功能是与生俱来的，生来就有的。认识的种种作用、种种功能是什么呢？例如，想象、思考、推测等等的种种认识的功能，都是本来就有的，本来就有。而由于外境的触对而引发出来， 引发出来，本来就有，但是因为触动外境之后呢，把它引发出来。诶，这就是所谓的理性派了。经验派、理性派，哲学上这样说是吗？如果以佛法的名相来说，那就是心心说跟本有说啦。心心跟本有，关于心心跟本有，可以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参考附录六了。导师说了，这是一个评论了。哎，心心说跟本有说，我大概说明一下了哈。心心说跟本有说，我们看到唯识啊，唯识。唯识，我们这样来看，如果说以一切事地论，一切事地论是唯识的根本论点，是吗？以唯识，一切唯识，一切事地论来说，它是综合两者了，有心心也有本有，综合两者在做说明。但是到了无着的色大圣论，无着色大圣论，它就不取本有说了。他只取心心说，心心在色大圣论取心心，但是到了后期呢，在护法，我们说我们中国的虚妄唯识系啊，玄奘大师所传的就是护法，哇，这一派的，我们说护法跟包括我们说那个成唯识论是吗？成唯识论解释唯识三十颂，因为世亲那时候做唯识三十颂年纪很大了，做完寄颂之后还没来得及写长行，还没有来得及对于寄颂的解释，他就过世了。所以后期不是传说有十大论师在解释这个唯识三十颂，有十家就是玄奘大师综合十家柔译的而成唯识论。成唯识论主要的就是依着护法所做的解释的。因为在到了那个时候呢，又回到心经跟本有。所以如果没有一直缘起性空，性空缘起，去彻底了解它的，因为缘起法都有它非常复杂的面相啊，有种种的面相，种种就相对的恶，相对的恶嘛，相对恶有它的矛盾性啊。如果没有看到这个空，依着性空缘起，缘起性空来观察它，那还真不容易解决了，不容易解决，看。像世间还是分成这两派，这两派还是在争了。我刚才举那个例子了，包括在唯识咯，唯识的这样演变过程当中，对于这个还是有在一些做，你看还是在有不同的观点在做说明，是吗？所以二家都说，二家所说的各见得一些了，但是却不是非常的完善了，不完备。那这样佛法呢？依此佛法来说。以佛法来说，所以我常说导师的这些在佛法概论啊，依着佛法来说，就是依着阿含经的缘起法。而阿含经的缘起法，大家都在说缘起是吗？佛弟子一定都要谈到缘起了。但如果来谈缘起，还是要依着性空缘起，缘起性空。但是这一点也非常麻烦了。现在大家都在说性空缘起，缘起性空了。大家都在说了，你看，大家佛教都在说性空缘起，缘起性空，对吧？但是一看进去他的说法，或者他对具体事项、个别事项的一说法一理解，哦，他糟糕。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哦，性空缘起，缘起性空，他就已经说到了，没那么容易啊，没那么容易。所以关于法相，如果去解说它。如果解说它，那才是观察了，去观察。好了，我们接着来看哦，就同样对这个论题，导师怎么样依着佛法来说咯？佛法是这样说咯，佛法叫阿含经咯，阿含经的真正的能够彻底的阐扬它，那就是大圣的一切法空，就是龙树论的中论是吗？前面的八部 缘起，性空缘起，无声缘起，那才能够真正真正的阐扬到阿含经的缘起，能够把阿含经跟般若经统一起来，什么就这个咯。但是什么叫八部缘起，它缘起的内容到底是什么，如果能够跟八部做相应的缘起幻象，那才是真实功夫，那才能够见真章，不是随便说的，否则对我们那自信见啊，完全动不了半分。纵然他说性空缘起，缘起性空，哦，一样咯。在我们，我说明这个是在什么？很诚恳的跟各位共勉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生死根，我们的一切一切的烦恼都来自于实在感自信见，这个我们要起最大最大的警戒心，对于自己，不是在说别人怎么样，不是，不是在说啊，别人，我刚才说到性空缘起性，缘起性空，大家就说到了是吗？我要跟各位这样说的时候，我不是重点，不是向外说，哎，他们怎么这样说？不是咯，我们一定要观察自己，要很慎重的观察自己。我这样的说法真的吗？真的有说到了吗？至少真的有向着啊，比如说啊，中观的这样的说法吗？啊，中论也是大家各家都在说了，大家都在解说了，但是真的说到了吗？他所行出来的，真的是跟初级大圣跟大智度论说到的那广行的那一份能够做解行，能够相应吗？嗯，这都需要我们很恭敬的、很恭敬的去做抉择哦。这关系到我们的法身慧命，这关系到我们的烦恼为什么会一再一再的来，而不是说我们理解就他不会来，不是啦。我们会知道哦，真正的关键处在什么地方？那个狐狸尾巴就要让它现形，嗯，要让它现形。我们自己的啦，不是在说别人，我们自己的，那才有可能喽，才有可能。否则真不容易嘞。后来越来越觉得那真不容易哦，真正不容易，讲的头头是道，是吧？我们这里讲的头头是道，哎，但是如果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行为完全动不了它半分，只要是碰到具体事情来，碰到跟我们有关系的、很熟悉的事情来的时候，我们的思维到底是什么思维？我们不是说马上就要跟法相应的思维，我们要观察到我们的反应、我们的思维模式跟法有没有不同这一点。我要往这个地方去观察，而不是在说，我这样就是了，这样就是，那就很危险。好了，我们就要来看哦，导师对于这样的论题，导师怎么去做解释？有情是身心相依的共存体，什么？我们在第四章这一部分就谈得特别特别清楚来了。五蕴六处六界，虽然有重视心理，有重视生理，有重视物质的，但是它共同的有一个特色，都是身心的统一体，都是身心的相依相言。包括前面说艺术啊，艺术就友情的中枢是吧？就是身心交感的中枢，哦，它就有身有心了，所以身心相依的共存体。所以心理活动是无始以来，这无始以来是我们常说无始，不是说很久很久以前的。我们说以佛法来看，就是什么叫无始，就好像无常一样，无常是常性不可得，幻现出来的无常相一样的无始，要始性不可得，绝对的开始那个地方是不可得，而幻现出来那幽缘那无始的无常相，无始相那幻相那个，那就真的是你说你这个是开端，还有更前面啊，我们现在那个天文学哦，说那个哦，那个爆炸的那刹那，渐渐也可以用理论来说明它，但是这是相对的开始喽。话说，一切都是一切一切的世界都有成住坏空，成住坏空，而有无量无边的世界，是吗？都有成住坏空。那 那身心也一样咯。所以那个就是无始以来没有一个开端，这个才能够跟什么跟空相应呢、啊？无常，常性不可得，常性不可得就是空，才能够相应。这个我们在第十章到第十二章会更详细说明。就是无始以来，就是由外而内，由外而内就是从事到心是吗？而又由内而外，从意到事，不断的交流，没有一个绝对的开始，没有一个绝对的开始。所以我们常说，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、啊？没有破坏关键，这析论。因为谈到底是鸡先有还是蛋先有，这个论题都在说，究竟绝对的开始的那一刹那到底是什么？佛法说那析论，无始以来就是这样。所以在那个四生当中的那不是有说让他创那个创生吗？创化就是那化身呢、啊？化身有一个平常的化身，还有一个创化。诶，这个在第五章说到这一样咯，从来没有一个绝对的开始，没有这样的。所以像经验论跟那个理性派啦，经验派理性派都是要求他绝对的，佛法说没有那样的东西，没有第一，没有绝对的开始，没有那样的。无始以来就是这样，内外就是这样的哦，从外向内是吧，从外向内，而从内又向外，从认识的就流到心，从要向外认识就从意往外认识，无始以来就这样了，无始以来就这样。所以有情无始以来，即有此心，有此意，有此事，无始以来就有心，有意，有事。不是在心意识当中哪一个先有，就是哪一个功能先有，不是这样咯。无始以来就这样如幻现。诶，各位，我们这个啊，我们现在这个有情，我们自己啊，就是无始以来就这样的存在咯。所以各位，如果我们解脱啊，请回来去，还是这样流转，还是这样流转。如果从长远来看，我们说有流转，好像有波浪是吗？长远来看就是一条直线，无奈，因为就在这里咯，无奈，那真无奈了，很无奈，但是若以大圣来讲，我们的出世间没有离开世间而能够出世间哦，所以佛法能够指引我们的方向，能够我们的把人类的三大特性能够充实去推展拓展到什么境界，那我们真的好好去思维它咯。所以从无始以来就有这个此心此意此事，所以不悟得时间的幻惑性。什么时间的幻惑性？时间就有只要有时间就有前后相，一有前后相，我们就会去往前往后，一直要追到它的根源处，不知道它是如幻的，幻现出有前后相，实在性是没有它的实在的前后相，所以不了解时间的幻惑性，推论为本有或者是实有，实在是可以不需要。为什么在推断本有还是实有？他就不了解时间是幻现出有前后相，实在是没有前后相，是如幻之无端，所以不要去一直在追它的根源，追不到的。但是就是不了解时间就一定有前后相才会幻现出时间相，但是幻现出有前后相它是幻现。所以导师说认识到哪里，哪里就是始终是吗？认识到哪里，哪里就始终。所以老师不是说不了了之是吗？不了了之，所以那不是无奈的呢，不是无奈的呢，那来自于升观的呢。所以老师说，集在一时，这个佛法的复兴呢、啊，也不是在一个人一个时啊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我们都要理解它了，就是它的 所以如果不了解它的如幻性，一直要推前，一直要往前推推推推到它是到底是本有还是从那个地方开始有，那都是不了解了，不了解时间的如幻性。所以如果要去推论它到底是本有还是实有的，推论它到底是经验的还是理性的，那实在是可以不必要这样子了。这对于那时间的如幻性，我注脚也放了一些了哈。对时间的如幻性也有一些。另外呢，对于换到下一页了，关于实有跟本有也放了一些了。好，我们先下个休息。